就是继续是思考有关于这个的重生这个的是主题，那就是重生这个主题不单止是从这个新约里面是有教导，同样的就是说在这个的是旧约里面亦都是以这个类比的方式来到解释有关于就是神在救恩的里面在这个罪人的身上这个的作为，就是在旧约里面称呼为就是神是将这个的在人的心里面行这个的割礼，同样的话呢就是亦都是以西结先知先知形容到就是神在人的心里面是赐过他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而将这个石心除去赐给他们有这个的是肉心，而在新约的里面是主要教导有关于重生的这个的主题的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所以呢我们再一次来到读这个的从第五节里面是到第八节，找到的请听我读出，就是我们的主与这个的就是犹太这位的是教师叫做是这个的尼哥底母这个当中的谈话，记录到有关于呢就是这段的谈话的当中来到主耶稣教导有关于重生这个的是功课，请听我读出约翰福音第三章从第五节开始，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惊讶，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记得就是我们上一个星期都能一起来到再思考，就是我们曾经思考有关于重生这个的圣经里面教导这个主题，重生这个字眼是一个类比的方式来到表达就是神在这个人身上作这个属灵拯救的工作，可以翻译为是再生或者是从上而生或者是更新，而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的用词的方式是更加贴切的理解是从上而生的意思。当我们思考这个主题的时候，究竟为何人是需要重生呢？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一章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里面就是使徒约翰记录他说，就是我们的主说人若不得重生就不能够是见神的国，意思是意会和是呢就是理解有关于神国度里面属灵的事情。跟着第五节也都讲了，就是人若不重生的话就不能够是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意思是与神的国度这个的领域里面呢是有任何是联想这个的关系。当我们再问的话，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强调就是说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当他教导这个犹太人的教师的时候就是说呢，不要以为你是犹太人的教师，你是一位宗教的领袖，有着呢就是整生侍奉在宗教上的事情的里面，你就是自然就是一位是重生得救的得着这个救恩的信徒。我们的主话呢就是你必须要重生，从上而来是得着这个属灵的生命。究竟是人为什么是需要重生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来看，就是说体会到救恩在这个的败坏堕落的罪人的身上所作的这个的救赎有什么意义呢？重大的意义呢？岂不是就是圣经就是教导我们人的本性，因着就是我们是亚当的后裔，在我们的本性堕落这个处境的里面，而保罗是称呼为就是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的当中，我们是与神的生命是完全不能够是联想，以致到就是说救恩一个最主要的目的之一 在我们这个的救经历到救恩的人来说，就是说什么呢？是与神联想，而呢就是与神来到是相交。而在这个与神相交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说既然我们是属灵的生命是死去的，是对神的事情对神是不能够有所回应，我们能够如何能够呢就可以呢是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呢？意思说呢，圣经里面是当中形容到神是藉着祂的灵和这个的祂的话语来到向我们来到呼召，向我们圣经称呼为，我们称呼为叫做有效的呼召。既然我们是死的处境的里面，如何能够回应这位有生命的神呢？所以呢，神在救恩的里面首先的工作，起步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呢就是败坏堕落还有呢就是没有生命的人的本质的里面来到作这个呢就是改造更新的工作。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所以神为什么需要在我们的身上里面，在我们的内在的里面作这个呢就是更新和是改造的工作。跟着来我们上个星期同样的思考，就是不单止呢为何就是人是必须要重生，而且就是我们需要呢来想想，就是呢从圣经的教导什么是重生呢？有关于重生这个的重生的本质，重生的本质就是神主动地有权柄和是有效地在这个败坏的人的本质上面作一个更新和是改变的工作。正如我方才已经引用到，就是以西结书第36章里面引用到，就是说神是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而且就是说将我们的是石心除去，赐给我们一个肉的心，用这个的类比的方式来表达一个就是相当具体和就是重要的工作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就是显出这个重生的这个的本质。当我们想到就是神在我们人的本质里面作这个更新和是这个改变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同时体会到就是一位就是重生得救的人，神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人的灵的里面，没有来到是就是拆毁，就是摧毁我们这个败坏的人这个本质，而就是说也都是没有加添加增一个就是在人性里面一些是新的这个的是这个的是一些的本质，一些新的这个事情。因为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在这个重生这件事情的里面，有许多是错误的理念和教导，就是但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在我以往就是未重生得救的时候，这个是我这个就是堕落败坏的人这个的本质，这个的品格仍然是我这位的人，没有是改造我这个整个人的人格。然而呢就是说呢，神是奥妙地超自然地藉着圣灵在当中来到，虽然在本质上没有改变我们人的灵，然而呢是改变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意思说呢是相当的是具体地而实质地来到改变我们这个人本身呢，就是说呢这个呢在心意的里面一个的是改造。今天我们来到思考的就是呢第三方面有关于重生这件事情，就是说呢重生所带来的效果，重生所带来的效果。我们第二点呢已经是形容到就是重生的本质的里面，就是神在我们内心里面作一个更新，奥秘地超自然地藉着圣灵改变我们。然而呢这个改变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究竟人是呢就是说当一个人是在救恩上面是被神的工作来到重生之后，是与我们以前的人生有什么的改变呢？这个改变并不是在本质方面，那究竟在哪一方面有这个改变呢？主要是在我们的道德生命上面。 这个改变。而呢就是正如这个的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第八节，我们的主耶稣是用这个呢就是风来到呢就是这个类比来到表达一个具体的改变。风随着意思来到吹，这个风来到呢就是怎样呢，来到是表达圣灵在我们这个内心的工作，是有自己的主意，有自己的主权，有自己的能力在当中来到运作。当圣灵犹如风是在我们内心工作的时候，你会什么呢？你不能够看到风从哪里来而是往哪里去，然而你可以观察得到这个风所带来，圣灵所带来在人心里面这个的果效。那这个果效是什么呢？正如就是你可以听到风的声音，重生一样，虽然是圣灵隐蔽的工作，藉着这个神的道和神的灵这个媒介在我们身上工作，但是有一个这个显著，这个呢犹如人听到风的声音，虽然我们不能够观，不能够这个呢就是呢肉眼是看到神隐蔽圣灵的工作，然而当圣灵在人的身上面，人的内心里面作了这个工作之后，我们可以观察到人生命的改变，生命上面的改变。今天就是我们来到想思考的，就是重生所带来在人的身上面，这个呢就是在生命上面，在道德方面这个的改变。在我是形容就是三方面这个的重要的改变的时候，首先我想来到作一个的比喻，一个举例给大家来到，就是帮助大家来到理解这个呢是实际和真实的改变。我有一位的亲戚，就是呢就是年轻的亲戚，在这个几个月前呢就患了这个新冠状病毒，不单止是他自己，而呢 他的太太也都同时是患上这个呢就是新冠状病毒。他在医院呢就是一段的时间，两位都在医院呢就是呢几严重的。咁咧喺佢就係好詳細嘅記錄裏面，佢自己擺上喺網上面俾人哋可以睇。咁咧就係話記錄到佢自己呢個經歷嘅裏面咧，就係首先第一個佢第一次佢自己感就受到咧，就係話咧呢一個新冠狀病帶嚟喺佢自己嘅身體上面一個好巨大嘅呢個顯著嘅改變係咩咧？佢失去咗呢一個味覺，食嘢是嘗試不到这个咸甜这个的味道。这个就是很显著的，除了就是说在呼吸的功能啊，还有觉得就是人很疲倦啊各方面，但是人的呼吸各方面和这个疲倦啊，有可能是感冒或者是其他方面所带来的后果。然而呢就是说呢，这个相当显著的是新冠状病毒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它失去了这个味觉，失去了吃东西的这个感觉。同樣呢是對食物失去了胃口。這個呢就是相當實際的個人的經歷。我想來到大家思考有關於呢就是重生所帶來人的身上面聖靈和道德行為的裡面一個的改變。就是說以往這位呢就是敗壞墮落，就是死在這個過犯罪惡的這位的人，對屬靈的事情是没有这样味觉和这个呢就是触觉可以呢尝试到食物这个味道和食物这个的甘甜的。然而呢神重生的工作就是怎样呢？改变和呢就是呢恢复我们人这个属灵的胃口，能够可以尝试到这个食物的味道和食物这个的滋味。而这个开始呢就是说一个长远的这个属灵生命的旅程的开始。今天我们想来看的就是呢，就是当神在人的身上面作重生的工作的时候，一个起步的三方面主要的改变。这三方面呢当然是有 这个的互相是有这个关系，但这三方面很明显的立刻的改变。而呢，我们下周会来到呢，就是继续思考呢，就是长远的继续的在这个的属灵的旅程里面一些显著的人生的这个的是效果和是改变。今天我们来思考的就是这三方面呢，就是重生的人是瞬息之间迅速之间是有这个改变，在哪三方面呢？第一方面就是对人的这个的悟性，人的 understanding。 第二方面就是对人的情感的改变。第三方面就是有关于人的意志这方面这个的改变。首先我们来思考，就是说在重生的工作里面所带来的效果，首先的给我们体会到，就是这一位原来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已经是死去，不能够是对神的事情和对神有所回应的人，立刻能够神在他身上工作，他感受得到的是什么呢？是神赐他有这个亮光，能够可以呢，就是说呢，开始来到领会神的事情，领会到神国里面这个的实际这个的事情是什么。正如我们的主耶稣他说呢，就是人若不得重生的话，就不能够见到神的国度。而首先重生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让这个呢原来是败坏的人能够开始呢，是怎样呢？在这个悟性的里面来到呢，就是呢被圣灵的光照来到呢，应开始明白到有关于属灵的事情。但我们从就是几方面的圣经里面来到是印证，就是呢这一件神在我们身上面重生的工作所带来的这个的后果。首先我们看看，就是我们人原来的这个生命的后果，就是保罗的这个的书信，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在第二章保罗呢就是指责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会众，就说呢，就形容到他自己是如何的传讲这个福音呢。保罗他说，我来到你们中间的时候所讲的道，不是用这个的委婉智慧的言语。当然这个意思呢，就并不是说呢，就是保罗的讲道呢，就是呢，是呢，就是这个的不多相当的混乱，而是没有这个的逻辑和这个的清晰的结构。这个不是这样的意思，或者保罗讲到相当的愚昧，这个不是这样的意思。保罗他说，我没有按着你们是当时候希腊的文化，在演讲和辩论的过程里面，不断用这个哲学的思维，用这个呢，就这个宏伟的这个言辞的方面来到呢，就辩论的方式来到传讲十字架。我所传讲的十字架是什么呢？是按着神的真理，按着神在人的身上，特别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个的作为，作这个救赎的工作，来到是清晰地、忠心地来到是来到教导你们。而在这个教导过程里面，我主要想来到是证明什么呢？并不是证明人的智慧有何等的能力来到呢，来到是说服你的内心，而是证明呢，就是圣灵的大能在你的身上来到是作工。然后跟着呢，在第二章里面结束的时候，保罗解释为什么呢，就是说每当福音传讲的时候，包括呢，就是说呢，我来到哥林多教会的里面，为什么有许多的人仍然是呢，就不能够是领会这个福音呢？福音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讲，为什么是毫无是意义呢？十四节他里面解释这个理由。十四节的里面他说呢，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神的灵的事，他反倒以这为愚拙，并且不能是了解，因为这些事是唯有属灵的人才能领悟。保罗立刻将整个人类分为两大批的人，一批就是这个是属血气的人，另外一批就是属灵的人。 意思话咧，假若你系没有，就系藉着呢个圣灵里面重生，而系有着圣灵嘅光照，以致到你能够可以咧开始明白呢一个福音，以致到你领受顺服呢个福音，领受顺服呢个福音。然而你们还是系在属于肉体。意思话咧，你没有经历到咧，就系圣灵喺你内心呢个重生嘅工作。当然你不能够系领会这个圣灵的事情，不能够领会这个福音，因为你仍然是处于这个肉体这个环境里面，你怎能够可以领受这个领会神的事情呢？第二节经文我们看看这个马太六章，这个是登山宝训，主耶稣教导这个登山宝训所带来在人身上面这个更新的工作。登山宝训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里就是形容到就是天国的子民是什么的一件什么的事情呢？天国子民是活在天国里面是包括什么呢？然后跟着在第六章里面是这个我们的主教导，当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进入到天国里面的时候，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就得着这个悟性，能够理解天国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们主在这里教导有关于就是基督徒在天国的里面为什么能够理会这个天国的事情呢？因为我们的眼睛是被打开。在第六章第二十二节，我们跟着来 读这两节经文。他眼睛是身体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明亮；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嗱，呢度我哋嘅主系用双重嘅方面咧，就系呢一个嘅类比嘅方式嚟到表达。首先就系话咧，佢用眼睛嚟到咧，就系话咧，等同我哋呢一个咧肉体，我哋呢一个咧肉体嘅世界里边咧，等于好似灯光。假若我哋咧而家将呢啲所有黑暗嘅呢啲我哋嘅光，我哋呢啲嘅窗帘布，如果假如系黑暗嘅黑色、深色嘅窗帘布嘅话，全部闩晒，全部隐蔽着。将这个灯光来到是将它熄掉的时候，你的眼虽然是正常的运作，你有健康的眼睛，然而就是说虽然你有健康的眼睛，但是当我们将灯光熄灭的时候，你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面，仍然你不能够观察任何的事情。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属灵的事情就不单止就是说需要两方面的条件。首先就是说就是 你自己的眼睛，属灵的眼睛是健康。第二方面就是说，当你属灵的眼睛是健康的时候，仍然你需要依靠是有着这个健康的继续的从外面，意思是从神而来给你的亮光，你才能够可以理解。所以我这个主他说，假如你的眼睛就是说，假如你的眼睛 是明亮的时候，你的全身都能够是光明。意思说你在你的人的悟性的里面，悟性的里面就是能够可以理解事情，首先就是你能够就在这个眼睛属灵的眼睛的里面是得以能够见这个亮光。这个就是重生的工作。所以我们主耶稣说是人就是进入到人就是得重生的时候，就是见神的国度。然后跟着我们的主二十三节的话，你的眼睛如果是昏花的话，你的全身就黑暗。如果这个属灵的光景你没有经历过重生的话，你内心的里面是相当的黑暗。你里面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意思话咧，呢个黑暗无论外边嘅不断嘅亮光，呢个启明嚟到不断嘅嚟到启示，你又不能够领受。正如咧就系堕落嘅人，神藉着呢一个创造嚟到启示，而呢个创造只能够系让人模糊地体会到有呢个神嘅主权同埋神创造呢个智慧同埋神嘅神能。 唯独只有咧就系内心里边呢一个黑暗嚟到除去，先至能够咧系有呢一个属灵嘅悟性嚟到理解呢一个系属灵呢一个事物。咁究竟呢一个系属灵嘅悟性同埋呢一个嘅亮光系从何而嚟咧？我再睇呢个马太十三章，我哋主嘅教导，马太十三章。我们主耶稣的教导，马太十三章就是我们的主，就是记录到马太记录我们的主是用这个撒种的比喻来到教导有关于人 是如何领受这个神的道，或者是不能够领受是神的道。然后我们看看为什么最终就是说人为什么呢，就是说就是什么的条件让人能够是可以有这个悟性领受神的道，或者是没有这个悟性来到领受神的道呢？我们看这个第十节和十一节，第十节和第十一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意思说我们的主耶稣为何用这个撒种的比喻，还有开始用很多的比喻来教导有关于神国的事情呢？十一节，主耶这个耶稣回答他们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有你们知道。原文这里你们是强调的，强调只是为你们知道，是不让他们知道。既然就是天国的事情，就是主权在于神的话，我们人是否就是不能够做什么，而且不应该有什么的回应做什么呢？这个也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往往在这个就是教导高举神的主权的时候，同时是显出就是人的责任。我们看看第十三节，第十二节，主耶稣说，凡有的还要给他，让他有余，凡没有的是连他所有的也要是夺去。意思说呢，是在听从这个的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工作就是说呢，用不同的形式来到作这个教导和传递这个讯息。在这里我们的主是用这个呢，就是比喻来到是多方面的教导。一方面就是这个比喻能够是让什么呢？是让这些真正得着属灵的亮光和得着重生得救的人能够可以是听得明白，能够领悟到属灵的事实，天国的奥秘，这个最终来说是神的主权。这个奥秘只会是让是你们知道，这班的跟随我的门徒。然而对一班是没有委身是跟随我的门徒，没有跟随我成为我的门徒的人呢，这一班十二节形容就是说呢，凡是他们呢是表面上似乎是拥有一些属灵的事情，或者是对真理的知识的话，因为他们是没有这个委身，没有这个跟随我，凡他们是有的也将要是被夺去。相当奥秘的奥秘的这个的，有时对这个就是福音的奥秘的部分。然而呢，就是在这里来讲，我们看到就是说，最终来讲就是说，人如何能够可以得着这个悟性呢？神自己的工作。我们看最后一处的经文，有关于就是神在当中重生的工作，是赐给我们这个的亮光，以致到我们能够可以得着这个悟性。我们看看保罗这个的见证，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保罗在这个的是阿基伯王的面前呢，来到是作这个的见证，见证他述说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呼召他的过程。我们的这个的这位的扫罗当时候就拿着这个文书去这个大马士革，来到想来到是捉拿这个的残害这个的逼迫基督徒。保罗形容到就是在他这个大马士革的途中，这位就是复活的主来到向他来到显现，大家都很熟悉的背景了。然后就是这个保罗向这位的王来到见证，就是神拯救他这个事工 差派佢呢個事工嘅目的。喺呢個目的嘅裏邊，我哋睇十七同埋十八節，保羅如何嘅形容呢一個咧，就係主耶穌基督對佢嘅呢個呼召，係差派佢呢個嘅事工咧。十七同埋十八節，佢話我也要呢個主耶穌嚟到向佢吩咐，佢話我也要係救你脱離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又睇下主耶穌差遣這位升復活升天嘅耶穌向他顯現，差遣保羅喺救恩嘅事嘅裏邊嚟到呢一個咧，係執行呢一個全港福音嘅事工裏邊，有咩效果呢？十八節是要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从黑暗中转向光明。跟着形容到就话咧，点解呢一班人喺黑暗嘅里边咧？一方面就系话咧，圣经教导我哋，佢哋系咧系喺呢一个咧就系本性嘅里边呢一个嘅堕落同埋败坏。另外一方面咧，喺佢哋嘅本质以外，有一个属灵嘅权势喺当中嚟到，系不断嚟到咧。保罗喺呢个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形容到就话咧，他们被今世嘅神明系弄瞎佢哋嘅眼睛。喺呢度就系点样咧？这个主差遣保罗嘅事工里边，系将呢一班嘅人系从黑暗嘅里边嚟到转向光明。另外一方面就系话咧，系要点样咧？系和一。就是从这个撒旦的权下是归向神，意思说呢，这个黑暗不单止它本身是败坏的处境，同样有着外在的一个属灵的这个因素，撒旦的权势，撒旦的权势。所以为什么救恩是必须要是超自然的能力，超自然的这个的工作来到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问这个问题，人的重生所带来的起步的这个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在人的心里面是改变我们，让我们来到得着这个亮光，是能够可以有这个的悟性，让我们能够是明白这个呢，就是神的话语，明白是这个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作一个结论，就是说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的里面，就是约翰记录到，就是这位的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说这位的真光来到世上，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这个黑暗是拒绝他的。然而呢，就是呢一章第十二节和十三节的里面，有一班的人，这一班的人就是说，就是整个黑暗的世界的里面，他们经历到就是说是重生的工作，来到领受神的。约翰就形容到他们是接纳他的信他的人，还有赐权并作这个儿女。然后就是约翰解释十三节，他说这些人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愿生的，而是从神生的。Begotten， 意思话神的工作在他身上，经历到这个重生的工作。所以呢，所有重生的工作都是从神而来。而这班人呢，经历到重生的工作的时候，就能够什么呢？就能够接纳主耶稣基督，而且呢是能够相信主耶稣他的名，而且就是说他们的身份在救恩所带来的后果里面，不单止有这个悟性，不单止能够是成圣，而且就是被收纳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就是重生首先带来一个很显著的后果。由于我方才用过这个比喻，就是说当一个人是患了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时候，失去了这个味觉，当然这个举例就是说他是就是初时是有着这个健康的身体，而有着这个味觉，所以在这方面的比喻就不能够从这个人原本的败坏来相比。但我们体会到就是他当他失去这个知觉的时候，味觉呢再重新得着这个属灵的这个的味觉，重生的工作就是在人的身上你要这样做，这个重生的工作。 这个是每一位经历重生的信徒内心的里面起步的首先。首先是什么呢？首先是对神的事情是开始理解，因着神给他们的亮光。所以就是弟兄姊妹啊，我们首先来到是体会到，就是想起我们自己的经历，是否就是说这本的书以前对我们来说是一本隐蔽的书，是一本就是说是隐密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书。某方面我们读到一些的历史，读到一些的事情，我们能够可以呢就是理解，我们能够可以体会，但我们不能够将这个属灵的事情，将耶稣基督的这个的是国度和所有这个事情联系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需要有这个的亮光才能够可以理解。马丁路德当他是作这个的神父的时候，神父的时候就说呢，是极力的来到呢，是呢就是想凭着当时候他所领受的教导来到呢，尽他的能力，尽他最大的能力呢，来到呢过这个敬虔的生活，以至到呢就靠着他能够过这个呢就是公义的行为，让他能够得着神的这个悦纳。然而呢，就是当他越是凭他自己的能力盼望能够改变自己，能够改善自己到一个地步让神接纳的时候，他是越觉得自己是颓缩，内心里面是没有平安，没有经历到这个赦罪和被称为义者式的恩典。所以呢，马丁路德就是当他体会到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的里面，就是神的义呢在这个福音上面显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呢，这个义是藉着这个福音，是一个恩赐，是赐给相信的人。十七节的里面形容就是说呢，这义是本于信而以至于信。意思说呢，得着神这个义的媒介是什么呢？是凭着这个的信心来领受这个是神的义。当马丁路德是体会到这个事实的时候，他自己呢就是呢写下他自己的感受。他说我感到自己已经重生，天堂的大门已经打开，整本圣经有了新的意义。从这一点开始，上帝的义不再使我是充满着仇恨，而是呢带着一种伟大的爱变成难以言喻的甜蜜。弟兄姊妹啊，你是否经历到就是说呢，圣经里面神的话语的真实性呢？是否呢就是经历到圣经里面的知识，圣经里面的启示，圣经有关于神的事情，就是说呢福音和教会所有基督徒的生命呢，就是说呢让你开始体会到我现在得着这个亮光了，我能够可以理解这个神的国度的事情，这个是否是你的经历呢？当然我们体会到就是说呢，每一位的基督徒在程度上面这个经历的不同，但是起码起步经历就是犹如保罗，当我这位升天的主耶稣拯救之后，拯救了他之后，将他呢就是说呢就是带领到这个大马士革这个城市的里面，就是说呢当一位的弟兄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为他来到呢就是祷告，然后他怎样啊？他眼中的轮来到了掉下。你们眼中的轮是否已经掉下，得着这个亮光来到是认识这个圣经呢？当然你和我不能够是与保罗相比，你同我不能够是与这个马丁路德相比，或者是许多的这个的圣徒来相比，但是呢在这个原则上面，无论是马丁路德也好，无论是彼得也好，无论是约翰或者是这个保罗也好，当他们是经历到神拯救他们，是将他们是重生来之后，他们是这个得救的起步经历，就是对神的国度的事情是有着这个的悟性， 聖經對他們來說是一本呢，就是一本是珍貴的書，來到啟示有關於神的事情，開始能夠體會到原來神的事情是有意義的，是有邏輯的，是對他來說是有直接的這個的是關係的，這個就是重生 所帶來的後果。所以在我們的宣言，這個的倫敦宣言的裡面第一章和威斯敏斯宣言的第一章裡面，同樣來到形容到有關於聖經的地位和聖經的本質。當中有一段形容到就是聖經的見證，換句話說呢，就是我們怎知道聖經真是神的話語呢？而且不單只是神的話語，而且是完全的無誤呢？有一段裡面形容到就是神的話語有許多的特性，包括他這個就是這個的崇高的這個屬靈的意味，崇高的內容，內容的一致，所有一切。然而呢，這一段裡面最終來到呢，就是歸入，就是究竟為什麼我們相信聖經就是說呢，是神的話語而且是真實的話呢，就是聖經自己本身的見證，而本身的見證呢，是任什麼的媒介，什麼的原因，是讓到你和讓到我能夠是說服得著認識是聖經的權柄呢？請聽我讀出這幾句。他說呢，雖然如此，意思是雖然聖經本身在許多的這個文體上面內容裡面的因素，雖然如此，我們所以具有充分的信心和確據，相信聖經真理是無誤的，且有神的權威，乃是由於聖靈在內心的作工，是藉著是神的話，伴隨著他的話，在我們心中作證。換句話說，聖靈呢並不是空洞的在人的心裡面動工，聖靈是藉著神的話，伴隨著神的話，在我們的內心裡面不斷作這個見證和光照的工作。弟兄姊妹啊，你起初重生的時候經歷到這個的恩典，但不要放棄這個，就是說你仍然是需要依靠聖靈，依靠聖經的光照，以致到我們能夠就是從這個光裡面繼續來到走在光中。這個就是第一點。然後跟著是第二點，第二點就是說第二個效果是改變人的感情。不單止呢，就是首先重生所帶來的後果就是改變我們呢，就是對這個聖經對神的事情的理會，這個呢就是悟性，同樣的也是帶來我們的情感。當然兩者是有直接的關係，意思說呢，我們的情感是因著呢我們的認識，因著我們的知識，建立在我們的知識上面，因著神的啟示，讓我們能夠有著這個悟性，而這些的悟性讓我們能夠可以吸引我們是來到基督的面前，吸引我們看到這個福音的完備，看到這個福音的完美，看到福音如何的適應我們的需要和滿足我們的需要。意思說呢，我們屬靈的生命不單止是有著這個亮光眼睛，同樣我們有著這個胃口可以感受得到呢，就是神的話，你的話語，神的這個的是這個的福音裡面這個的感受。我們看看這一節的聖經來到證明這一點，看羅馬書保羅在第三章的裡面如何形容人這個在墮落的光景呢？羅馬書第三章是聖經裏面呢，特別在這個新約應該是最詳細的記錄到有關於人這個的處境。三章九節開始，保羅引用到在舊約裏面就許多的經文，特別是詩篇裏面 嚟到咧，就係證明人處於呢一個咧，就係未重生嘅時候呢一個嘅光景。第十節嘅裏邊佢話咧，沒有二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意思話咧，佢哋沒有，佢哋不能夠有呢個悟性，沒有明白的。又跟住列舉咧，就係話咧，人喺呢個敗壞嘅裏邊嘅時候，佢哋咧個處境，佢哋嘅作為係點樣咧？然後我哋最可怕嘅就係第十八節，他們眼中不怕神，沒有畏懼神。意思話佢哋嘅感情，佢哋嘅意向就係點樣咧？喺佢哋內心嘅裏邊，切，聖經對我嘅指責。圣经里面说到神将来就是说的审有这个审判，圣经说到有这个天堂和有地狱，圣经里面所说的东西我为什么需要接受？